好，那再来是 IS 的设定啊。那 IS 的设定，也就是你在 IS 画面上的那些设定啊，这个 IS 的网站啊，或者是伺服器啊，里面都有很多设定啊，比如你设预设文件之类的。那设完之后，你的改变会储存在设定档里面。那现在是用 Excel 表档在储存。好，那它放在什么地方？有几个啊？第一个是 server 本身的设定是在 System 3.0里面会有一个 inet SRV，这个目录其实是原本 IS 的 folder 本来就放这边啊，IS inet SRV 里面会有一个目录叫 config，好，这边有很多 config 档，它其实是 XML 档啊。那其中比较重要就是那个 application host 的那个，它用来设定这个 server 或者 server 下的网站，甚至网站下的资料夹的那个相关设定。好，那我把它开起来给你看，application host。糟糕，等我一下，我用 Notepad 开，它就是一个 XML 档案，看得出来它是 XML 嘛，对吧？所以这年头要管 IS 的话，其实你不懂这 XML 还是不行的，因为 IS 的管理工具上面其实能改的东西就那么多，OK，大概占所有设定里面大概1/10不到吧，所以绝大部分设定都要到这里面来改，OK，都在里面改。那这个是 server 等级的设定，我刚刚讲在，道具在下面，对的，刚刚是这个，好，这是 IS server 的设定，就叫 application host 的点 config。好，那如果是在这一台机器上跑 .NET 程式，像 ASP.NET，那 .NET 在 local machine 上也有一个设定档，叫做 machine 点 config。OK 啊，然后呢，在网站上面啊，也会有一个 web 点 config。啊，那每个子目录如果是 Web 应用程式的话，也会有个 Web 点 config，所以就这么多 config 档加起来，就是你最后这一个网站或这个 folder 下的相关的设定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啊，现在是多了这个东西，所以以前在 IS6 的时代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就是走上面这样子，那7以后就多了几个东西啊。好了，那既然设定是放在 XML 档案，那就很简单。我就可以叫 IS 不要到刚刚预设的 folder 去找那个 XML 档案，请他到 file server 去找，这样就可以让很多台 web server 共用同一组设定档，你同一个路径下，OK。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叫做共用组态设定。好，那共用组态设定怎么做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好了。我这台机器呢叫 FS1，就模拟成 file server。那我待会来做一个共用资料夹来放那个设定档啊，所以我在它的细节做一个 folder，好，假设叫做 shared config 好吧，它叫 shared config，然后把它 share 出来。那么好，就这样的权限好了。所以待会呢，这个资料夹只能让 Adobe Share 可以读写，所以稍后我的 Web Server 要连过来，就是用 Adobe Share 身份嘛，好吧？好，当然通常是建议另外一个身份会比较方便。好，那我把它 share 出来。所以这个 share folder 的路径就长得像这样子，好，就 FS1 这个 server 上的 share config 这个 folder。好，那目前这里面应该是什么都没有的。好，那我现在到第一台 web server 就是 IS1 上面，这台是 DC1，你关掉。好，这台是 IS1 啊。那么我选我的伺服器的最下面会有一个共用设定，在这里。共用设定，好，那右边呢会有一个选项叫汇出设定，就是把这台本机刚刚可以看 inet SRV 目录下的 config 目录下那个设定档汇出到共用资料夹里面去，这样好，所以我先做汇出，所以我 export 到 FS1 的 share config 这个 folder，好，那连线身份刚刚那个 folder 只能让 Adobe Trader 读写，好，那我就用 Adobe Trader。接下来一个金钥，那这个加密金钥就是将来 Web Server 要去提取这个 Share Folder 下的设定的时候，必须要出示下面那个金钥，不是谁都可以领的了啊。好，那我就确定，好，这样就汇出成功了。所以我们来检查一下刚刚那个 Share Folder，我从这边领到了 FS1 的 Share Config 里面就会有那个 Config 档，那下面还有一个那个金钥档，这样子好。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到我的 farm 下面的每一台机器去设定，说每一个 web server 的设定是到这边来拿这样。好，所以就在 web server 的一样是公用设定，这么几个启用公用设定路径。同意吗？看见吗？就申请他去那个地方拿设定啊，就把它套用。好，加密金钥。这当初汇出那个金钥，好，顺利储存，这样就可以了。所以目前这个 web server 的设定就不是用本机的那一个，是用 share folder。好，那另外一台也是这样设，所以到另外一台去，好 ，IS2 这边，再是 IS2 server 共用设定，共用 FS1 下面的 share config， 好，账号密码。套用 ，OK， 好，所以我两台都连到上面去了。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好不好？譬如说我在 IS2 这一台呢，这边有 default website， 对不对？好，稍微我把 rename 一下好了，我把 default website 改成叫 default website two 好了。哦，糟糕，这有点秀逗，再开一次。OK， 刚刚改过了。你看这个网站名称是 default website 2了，这个设定实际上是储存在那个 application host 的 config， 就那个 share folder 里面。好，好，所以呢，我现在回到另外一台 web server， 就是 IS1 上面。OK， 那我稍微重新整理一下这边，重新整理一下。回来，等一下。好，再看一下。好，它的网站名字应该一模一样啊。OK 吗？你不管在哪边设，实际上是存在那个地方。OK， 所以将来如果说有第三台出现怎么办？一样设定共同设定到我到那个 folder， 这样就好，这样它就共同设定了。好，那再是什么呢？再是你的网站的内容也要共用，对不对 ？OK， 所以我现在做一个共用的内容啊。假设我还是弄到 file server 上好了，好，所以我到刚刚那 FS1 上面再做一个 share folder。好，这个 share folder 假设叫做 web。content 啊，像 web content， 那一样要共用出来。好，一样我待会还是用 Adobe 接好，好吧，共用。好，所以待会这里面要放那个共用的网页的内容啊。好，那我就从另外一个地方抠过来，我随便抠一下那个，不是，应该是 IS1 inpub triple double root， 我把它抠过来。好，我把这 default 我们也勾过来，然后编辑一下。好，这个是shared 啊，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网页，新的网页啊，叫 default.spx。OK， 那接下来我要让我的 default website 的网站的那个档案的路径从 triple w 转到这个位置啊，所以我回到我的 IS， 那这时候你在哪一台 IS 设都没有关系的，反正是同一组设定啊，所以我把这个 default website。它的管理网站进阶，这边会有路径 folder 啊，把设定成 FS1 下面的 share 哎，确认一下，那个叫做web content， 好 web content 这个路径，好 web content， 好，那就要指定账号密码，对不对？因为它只能让我等吹的图形啊，所以我指定用我等吹的啊，特定使用者。用 composer 这样 OK 吗？好，那密码的形式它是要明码还是都可以？所以如果说其实你是用 NAS 的话呢，这边就用明码。好，那是用明码。好 ，OK， 好，确认一下，我切到内容检视里面只有一个档，就刚刚那个档。好，所以我们就可以试试看是不是正常啊、哦？那我们到 client 端去测好了。有了，你看 localhost 是 share default。所以我回到 client 端，找上一节那个 client 端。好，我连 HTTPS。好，糟糕，等我一下。我的 AR 先有个东西要开，对不对？那个 SSO load 要开哈，要不然我到底连不上去。OK， 好，再一次。OK， 重新这里。 你看是不是连到 share before website， 而且你现在看不到差别，因为它都是内容一模一样的嘛，对吧？刚刚不是 IS1 IS2 嘛，现在都一模一样，所以这样就共用了，这样还可以了啊。好 ，OK， 所以共用主段设定就这样设 ，OK。好，那再来是委派管理啊，委派管理就是现在管理 web server 就是那一台机器的 administrator 啊，或者网域的管理者。那你可以指定让某些人管某些层级，比如他可以管 server 等级或者网站等级或者资料夹等级，这样可以设定他。那至于这个人，就这个管理者，他可以是一个 Windows 的账号，也可以是个 IIS 的账号。因为像 SQL Server 不是有 SA 那种账号吗 ？Login 对不对？有点像那个，所以你可以在 IIS 里面建 IIS 自己的账号让他做管理。好，那所以我们先做这件事情。譬如说哈，我来找一台。我用 IS3 这台好 ，OK， 好，在 Web Server 的这个 Server 下面，你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叫 IS 管理员权限，那这个选项在其实在 Server 等级、Website 等级、Folder 里都有啊，就是说这一层级谁可以管这样，那这个在 Server 等级才会有 IS 管理员使用者，这边建账号，好，所以我们现在建个账号，所以管理员使用者，不好意思，在这。Server 等级最下面使用者哦，糟糕！目前这个 Server 呢，只能够用 Windows 认证来连线，不能用 IIS 的认证，因为还没有启动。就类似 SQL Server， 你要转成混合模式才可以用 SA 那个账号一样啊，所以我们转一下这个模式，等我一下啊。所以要先到 Server 这边，会有一个管理服务这里，好，切换它的模式啊，所以我切管理服务，好。目前只是用 Windows 认证，对不对？非常像 SQL Server 哈，所以我现在把它改成可以用 IIS 认证。好，那你看看要不要启动远端连线？那它可以用另外一台连过来管这样子。好，那它 port 号码就是比如说8172。像刚刚我们不是做 server 放吗？就 AR 那一台嘛。那你在放上面其实看到它的 member 有两台哦，你可以按右键选远端管理。那被管的那一台就不需要启动远端管理8172，好，要不然就不能管它。好，所以这样就好了哈，把套用 ，OK， 好，启动这个管理服务。接下来再回到刚刚的建账号那个地方，好，这边就可以新增使用者了。好，这是 IIS 的账号了，好，所以假设我做一个 user one， 然后密码，好，这不是 Windows 账号 ，OK， 确定，叫这个 user one。好，那接下来假设我要 daily 给 user one 可以管理 default website 的话啊，那我就选择 default website。好，那下面就会有一个管理员权限，把它打开，这边就可以加人，加在里面的人就可以管这一层，对不对？好，所以我是一个 IIS 管理员，选 user one。好，所以目前 user one 就可以管理 default website， 这样清楚吗？好，那我们来试验一下 user one 管 default website 啊，所以我就连线。那连线你可以连到 server， 连到 website， 连到 application 就是资料夹。好，所以我现在要连到网站。好，这网伺服器叫做 IIS3 啊，网站叫 default website。OK， 好，加入账号名称呢，我要用 user one 的身份。好，密码。好，来一下。好，那取一个名称。就左边的一个节点名称，好，假设叫 K A 点这边完成，所以这个的是 User One 目前在管理这个 Default Website 的节点，那右边就是这个网站的所有设定，这样可以吗？那 User One 就没有权限管 Server 等级，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委派管理。当然，你也可以委派给什么？给 Windows 账号了，我刚刚是给 IIS 账号嘛 ，Windows 账号也可以，啊，也可以做。好，好了，那接下来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了委派管理之后，你还可以进一步设定说，那我的哪些设定是我的下一层可以改的？比如我现在是 server 等级管理者，那我跟你说，我下面的那些网站只能改什么东西？这样啊？好，那功能委派的东西呢，在这个位置。好，这是 server 等级啊。那你看右边，在 IIS 这一区会有一个委派，在等一下在哪里？功能委派，最下面这里。好，功能委派进去。好，这里是所有的功能。其实这边所看到就是刚刚你选 server 的中间那一大堆图示啊，每一图就是其中一个。好，比如改 CGI 改什么来着啊？比如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来看有没有CGI，我随便找一个好了，比如说假设 ASP 好了。
好，那你看右上角这个地方就可以设定什么功能委派。好，现在刚刚是读取嘛，就代表下面那一层它只能够读取这个设定，不能改这个设定。所以如果设定成读取写入，它就可以改这个设定，这样理解哈。那这个是整个设定，把它设定是你可以改或不能改。啊，可是设定里面会有细部设定，比如说设定首页这件事情。我说你可以设首页还是不能设首页就 OK，可是呢，我可以进一步规定说你只能够设定什么 default 点 ASP 这个首页，不能设定 index 点 HTML，那就是属于细部设定，所以它所有 general 设定还有叫细部设定这样。那通用设定在这边设，那细部设定就很不好意思，就是要干嘛改 XML 档，就比较辛苦，所以待会我会试一下这件事情让你看一下，这样 OK 吗？好，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啊，待会用那个细部设定。好，你看到 default website 的网站呢，它是可以设预设文件的，就是以后你到这个网站不指定档名的话，它会找这个目录下哪一个档嘛，从上面找到下面来，这叫 default 的文件。那我是可以在这边把它移掉或调顺序或加字都可以，代表你可以改它，这样清楚吗？那待会我想做的动作是，我想要在 server 等级去限制这个网站是只能够加新的首页，不能够把旧的首页拿掉，像类似这样的设定要怎么设？这叫细部设定啊。
好，来回来看这边。好，那细部设定怎么设呢？这个先跳过去。好，来，
第一个是这样啊，在那个 application host 点 config 档，就 server 等级那个设定里面，你可以加上 location 这个元素。location 后面可以加 page，page 就是你的网站名字或子目录名字都可以。也就是我可以，你看哦，每个网站设定不是在它的 config 档设吗？web 的 config 档吗？那是它在它自己那一层啊。我现在在它的上面那一层设怎么办？我是在 application host 设，对吗？在我 server 设定说啊，我下面的哪个网站设定是长成白色这样子的，这样子，那它就被继承到 web 点 config 的去角。好，然后你看后面会有 allow override 什么？你设定的 allow 就允许。那个网站的 web 点 config 档里面的设定盖掉这边的设定，你也可以抵赖是完全不得盖掉的，就是零和游戏嘛啊。好，那假设 allow 的话呢，啊，这边看到 system 点 web server，这是 web server 的设定，就在 system web server 里面，你在 web 点 config 也可以这样设。好，像这个例子是我的，
怎么没有对齐？等一下。不好意思，现在在排版。
好，下面有个 default document，就刚刚那个预设首页那个设定。OK，好，enable to 就是允许用预设首页。file 是什么？那个档案的清单，首页的清单，对，对，对，对，OK。所以当我这样设的话，那个 my website 这个网站，就算它没有设定任何首页的这个定义的话，它去打开这个画面就看到是这个，是继承来的，这样清楚吗？OK，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状况好了哈，来，好，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default website 右边这几个设定都是本机有没有？就是 local 端设的啦，这样没错吧？好，那如果我们来调一下啊，譬如说我来加一个首页上去啊，假设叫做 start 点 html，这边是本机，代表它是改到什么？这个网站本身的设定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网站设定，就在那个 triple w root 里面，对不对？应该有个 web 点 config 档啊，所以我打开 c 点 ipub triple w root 有一个 web 点 config 档，把它开启，用记事本。刚刚加的 star 是不是在这边？ 对吗？还可以了哈。好，那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是，我需要在 server 等级设一个首页的清单，让这边来继承，这样 OK。所以我要到 server 等级去做，去干这件事情了哈。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我把这个 default document 把它拿掉的话，哇，这个网站不是没有设 default document 的吗？假如我把它拿掉，好吧，存档，关起来。好，我来看 web server 预设文件打开，还有呢？为什么？我看右边，所以这个清单从哪里来的？从 server 等级设，就那个 application host 点 config 设，对吗？OK，我们来看那个地方啊，它有设六个嘛啊。
所以我要开那个 application host 的点 configure， 在 Windows System 32 Inet SRV configure application host， 好，然后把它开起来，记事本移到最下面来，那个叫 location 对不对？搜寻一下好了。location 哦，有、哦、不是，这是注解，再找下一个，是这个吗？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default website protocol，我找那个首页的设定，哎，没有，所以这是预设值。好，没关系，那我另外单独做一个好了。好，好，我待会要单独针对 default website 去设定那个定义，我把这一段把它扣到后面去，扣到 configuration 里面。等一下，好，先这样子。好，所以我在 server 等级呢设了一个location 的元素是定 default website 对不对？那里面什么都没设，现在目前什么都没设啊。好，那先把存起来，然后回到 web server 这边来看一下 default website 预设文件都没有改。好，那我要改什么？这个嘛 ，default 文件，我们来试一下。如果新增一个AA 的档案，啊，这本机的，等一下，我如何可以把它加到上面？手动加好了，没关系。等我一下哈，我待会把这一段 default document 加到 server 等级，这个是 server 等级 ，OK。我就你不要再在意那个对齐的问题了，好吧？好 ，default document 我来加什么？加 index、istar 跟 default 这三个，这是在 server 等级加的哈。那把它储存起来，回到 web server 看预设文件。哦，糟糕，我知道重复了，就等嘛的，加加个 clear。好，等一下哦。Default website 首页 ，OK， 太好了。好，我现在收的是设置三个，对不对？好，那我们的那个 web 点 config 可不可以改？当然可以改，现在没有任何限制嘛。好，我们来试一下什么叫可以改哈。假设我新增一个叫做 hello.htm。你看右边是本机，就是代表在 web 点 config， 那我删掉一个，我把 index 这个把它删掉，是吧？我新增一个删掉了一个，那删掉这个动作并不会删掉 application host， 应该删掉 web 点 config 嘛，所以我们看 web 点 config 那一个应该很清楚这个吧，有吗？那这个就是 add 然后又 remove 一个，继承下来的东西 add 掉再 remove 一个，所以它现在是可以 add 一个 remove。好，假设我希望它不可以 remove， 但是可以 add， 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好，好，所以我们来看图影片。啊，当然了，你可以在这边设个 deny， 这就什么都不能做啊。那我们不设 deny。好，西部锁定是这样啊，来，我直接给你看，这里，刚刚加那个首页是在 file 里面去 add， 对不对？好，你可以在 file 下面可以 lock element， 所以 lock element 就是禁止在这一层的下面出现什么元素这样。所以如果 lock element 是 add， 以后我的下一层就不能出现 add 的。那它刚移除不是 remove 吗？所以你可以 lock element 里面是 remove。那如果多个元素要 lock 住，就要 put 分开去吧。所以现在我 lock element 是 add， 那你好，好，
所以我把这个加到 server 等级的设定。好，这先关掉。好，这是 server 等级哈，然后加到 files 这边，这样 OK 吗？我读一个大的 OK， 就禁止下一层去 add 的东西哈。好，好，把储存。所以你看，我回到这个 default website 看它的首页的设定，预设文件就会出现一个违规了。我们刚里面不是有一个 add 吗？啊，它是违规了哈。所以如果我把那个 add 拿掉的话，把这个 computer 打开，就是不要 add， 看这个。对吗？它就 remove 哈，那把存档关起来，再看一下 default website 的首页没有错嘛？所以现在如果去新增就会发生错误，因为它就违规嘛，这样对吗？所以它只有新增不行，其他可以，这样理解的话，好， 再来，另外一个东西是你看右边哈，我可以选择停用，就是我不要 default document 这个功能，我停止这个功能。那这个动作我去按给你看，假设我停用，它已停用，对不对？它做了什么事呢？它去改 web.config 档，做了这件事情。那么，
它是在 default document 里面加一个 enable false。所以，如果我们要禁止这一层去停用的，怎么办？就让它在 config 档里面不可以在 default document 里面出现 enable 的属性。刚是不准出现 add 那个元素嘛 ？OK， 这叫 lock attribute。刚是 lock element。
所以 lock attribute 在哪里 lock 呢？看你的图片，好像这里，看到，不是 default document 里面不能出现 enable 吗？所以你可以加一个 lock attribute 等于 enable， 这样它就不准出现那个 enable 那个属性啊。所以我们下这个，好，回到 server 等级 ，server 等级 default document。所以我设定 default document 是不可以出现 enable 那个属性的啊，然后把它储存，回到 web server 来 default document 是不是我违规了 ？OK， 那我把刚刚的那个 config 档，这个 enable 不要，这样就不违规嘛？好，把它存起来。好，回到 default website， 这样就没错嘛？所以如果说现在去把它停用，就会违规嘛？好，所以透过刚刚那个 lock elements 或 lock attribute， 你就可以细部去限制你的下面那几层可不可以出现什么 attribute 或者 element， 还蛮容易的，这叫细部锁定。看到吗？
小时候用没有 clear
啊 ，clear 这样不是有继承吗？继承就是他们记得一堆吗？你 clear 是把继承完全不一样。刚我不是在 files 里面做下面多一个 clear 吗？就 files 继承下面的一大堆 add 有没有或 remove 都拿掉。
可以，
可以。可以，所以你也可以在上一层禁止它 lock element clear， 它就不准 clear， 就一定要继承。好，再 OK， 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谈应用程式初始化。刚刚提过啊，应该上一节提过，当集区被回收的时候呢，下一个连进来的 user 就会等比较久，因为它要初始化那个网站，要载入机体啊、读资料这些啊。所以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叫做应用程式初始化，有这么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的安装就是在哪里？在 Web Server 那个角色里面会有一个应用程式开发的下面有一个应用程式初始化，这个功能要装起来。好，那装起来之后呢，就可以设定。好，怎么设呢？第一个设定是这个，我把这个给你看。好，像这个是 Default Website， 它的集区是不是在 Default App 库？好，那我现在把工作管理员打开，各位看一下 W 开头
里面还没有 W3WP 对不对？因为没有人连过这个网站嘛。好，如果你有连才会 run 起来，这是预设的行为。
所以我打开一个浏览器，我来连 localhost。 好，你看这里就会有 W3WP 就跑起来，对不对？那当然我想做就是，就算没有人连，它也会干嘛？有个 W3WP 跑起来，这叫初始化嘛。那这个可以直接用滑鼠设了，倒不一定要设 config 档。所以为了证明这件事，我先把 W3WP 把它结束，我直接砍掉了，这样不是一个都没有吗？对不对？好，你可以在集区的设定画面，集区的进阶设定里面会有一个 preload 在哪里？ preload 有一个事先在中文版就很难看， preload 找 force 的地方，不是？哦，有谢谢，哎呦，好，有看到一个启动模式，有吗？这不是 always running 吗？原本是 on demand， 就是有要求才 run， 那你把设成 always 这样啊。所以我把这个集区的启动模式设成 always， 可以吗？好，那我把集区回收一下。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工作管理员。有看到一个 W3WP， 我什么都没做，它就 run 一个 W3WP 了，对吧？好，可是呢，这个 W3WP， 你看右边的机体也知道，它在4Mega 是干嘛呢？它只是把它 run 起来而已，没有。所以它里面如果是要 run 某些 ASP 大类程式，它都去 run， 并没有，这样可以吗？所以的确它可以稍微快一点的，但是呢，还是会有点慢，因为还没初始化程式嘛。所以我们要让它去 hit 某一个网址，
就是载入某个 URL， 然后去load资料这样子。好，那这个就要改 XML 档。好，所以我们刚刚那个 always running 其实就是上面这个 package tool 的 star mode 第一个黄色那个啊。好，那另外呢，每个网站也可以设定它的什么，它的这个 preload 的这个模式，就是 site
在这里。所以你可以在网站上啊，按右键选管理网站的进阶设定。这边会有一个 preload， 好，这里有看到一个预先载入启用吗？好，所以你可以进一步把这里设定成 true，OK 吗？
因为每个集区里面有没有可能有很多网站在 run， 有可能吗？你可以多个网站共用同一个集区，刚只是集区载入嘛，那这个是这个网站会 run 起来这样，但是并没有去载入里面的网页哦，只是初始化而已。好，
所以你把它设定 true， 好，这是两个要做的事情
，OK 吗？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它能够送一个假的 request， 对不对？我们叫 warm up， 送一个假的 request 进去啊。好，
然后呢，你可以怎么设？可以这样设，这个就要用 XML 打设了。
在这个网站的 web 点 config 档里面，啊，加上 system web server， 刚刚我们前面看的是那个预设文件的啊，你加个 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好，那里面有个 add。Initialization page 就是要 hit 哪一个网页，一般是首页啊。你可以加很多个，就像多点几个点击那种感觉。OK， 好，好，然后你看在 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这个元素里面有个属性叫 remap manage request to， 那后面是一个网址，什么意思？当它去 hit 这个 default 的时候，假设它需要 run 六秒，画面才会出来，明白？在这六秒里面 ，user 会看到什么？什么都看不到，会在那等嘛，对不对？为了避免它等，我们可以做一个暂时的网页，譬如叫做 startup， 对吧？一个空的网页，一定要静态的，也不能乱。那么你说系统初始化中请稍后，这样可以吗？至少不会看到这个等的画面了。好，这个就是预载的画面，这样 OK。
好，再回来 OK。好，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给了哈，好，好了。所以刚才有加这个东西哈。那另外还有一种做法是我们上一节讲过 URL rewrite 嘛。
你也可以用 rewrite，rewrite、
okay, 的做法我看一下怎么写。有这个，来，
这里有个变数，反正 URL rewrite 的变数就是大括号，然后里面有名字。那上一节我不是有看过那个host 的名称，有吗 ？OK， 或者说 request 的方式，一个叫 app 底线 warning 底线 up。这个值如果是 true， 代表现在正在做初始化，就那六秒的时间内。如果只是 false， 已经初始化完毕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加一个 URL rewrite 条件，是当条件是这个 warm up 是 true 的时候，就跳到 startup。而如果不是 true 呢，就跳到原本的路径这样。OK，
所以就可以类似像这样的设定。我用 AR 做好了。AR 在这里。所以那个 URL rewrite 啊，就可以加一个新的规则，我用空白规则哈。所以你可以设任何网址，好，然后把它放大一下，来过去一点，喂，好，中间这里有个条件，好，那我这个新增条件，好，那这边就可以加上什么？加上那个条件输入 ，OK。那刚刚那个条件叫什么？叫做 APP warming up。好 ，warm up。那如果符合模式是，好像是一吧，还是 on？ 看一下，一，好，一是 true， 这样可以吗？好，当这个条件成立的话，就 warm up 是一的话，不管你用哪个网址 ，warm up 是一的话，我就帮你导向到一个暂时的网页，
这样理解吗？OK， 所以当它初始化完六秒完毕之后，这个那个值就不会是一，就是零了，那它就不会导向。这里也可以做，这样可以吗？那它还可以做更复杂，是有时候了，有时候你 hit 可能假设你 hit 五个页面 ，maybe 有五个不同路径，那它的时间会不太一样。那你需要看的那个初始化网页长不一样的时候，就可以上面设。对，也就是上面就不适用星号了，
星号是所有网页吗？你可以加上
regular expression 吗？你 hit 的是这个路径，那我就看 startup one， 另外一个路径 startup two 这样，好，可以做比较弹性的做法。好，
这是 UI 的 rewrite。
好，那再来就是在网站上设定呢，还有一些是跟搭配设定有关系的，
稍微看一下好了。好，就是 server。好，各位看到这边有一块是 ASP 搭配，有没有？
下面有 RS 的设定了，好，还有 FTP， 今天不谈 FTP 啊。然后上面有 ASP 搭配。那什么叫 ASP 搭配呢？就是跟搭配相关设定。如果你有开发过程式，我们在 ASP 搭配程式的 config 档可以设什么 connection strings 啊。application settings 啊等等，或者是 authentication 的、啊、这种东西，几乎都可以在这边设。你好，比如说你看，
我要设什么连线字串，我就进连线字串看一下，怎么就可以加？
那就这边可以看得到，也可以改那个 config 档嘛。所以你倒不一定要改那个 XML 档，这边就可以直接做有关 ASP 搭配的设定。
好，再回去。
好了，那当你把这个刚刚那些功能里面有一个叫搭配编译打开之后，有几个可以看啊？一个是这个，
这里。
OK， 你可以针对搭配程式设定几个功能，比如说启用设定档最佳化，还有预先截取。那通常你可以把这设定 true， 它就会干嘛 ？prefetch 那个网页进来，啊，会快一点这样。
好，好，这是 GIT。
那什么时候用这个呢？就是如果今天你的 ASP 搭配网站是 source code 的形式放在 IIS 上，不是编译好 DL 档那种，就是你包含的 ASPX 这种档，也包含的点 CS 或点 VB 这种档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设定 true， 因为那种状况是 user 有 request， 它才会 compile 那个网页背后的 CS 或 VB 档嘛，这叫 JIT compiler。OK， 所以如果你把刚刚那个预先截取它设定 true 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它会先 compile， 所以第一个 user 就会变快一点，这样。
对，就是这个。好，那另外呢，在电脑轻钥这边也可以设定什么？设定加密演算法的类型，就是演算法的方式了。好，这个你可以看一下，不写程式就用不到啊。好，再来有一个东西要稍微提一下，是这个，这个是用户端的。等一下，这个是网页级控制项，等一下。好，这是网页控制这样的设定画面。好，那我要调几个东西呢？是这里，我们就听听就好了啊。来，
第一个呢是看下面讲一个网页呈现相容版本，因为不同版本的 ASP 搭配它 render 成 HTML 的方式会不一样。听听就好，如果不写的时候，比如说我的网页上我拉了一个 Preview， OK， 它 maybe 叫 Preview One， 啊，里面有一些控制项在它的样板里面。那它那样板里面的那个叫 button one， 它就取名字，在网页上的 ID 就对了 ，maybe 叫 preview one 底线 button one 底线什么 one 这样 ，OK 吗？那不同版本的 ASP 当然要 render 出来会不一样，这样理解吗？不只是 ID 哦，相容就会不一样，所以你可以设定相容模式。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有状况，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是 2.0 写的 ASP 当然，它做出来一个网页嘛，然后我们用那个 jQuery 有没有？用 JavaScript 在浏览器这端去。扫上面的资料，然后去改一些东西，然后不到 4.5 就吐血，为什么 render 出来结果不一样？你找就找不到那些元素或者属性。OK， 那就改程式不累死了吗？你就可以把版本把它往前挪到 2.0 这样，然后出来画面是跟当初一样。那第二个是上面 client ID 模式，就我刚讲的，那个是 preview one 底线 button one 底线 one 那个名字。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预设它会用当地的那个版本做。所以一般我建议你用 predictable， 就是刚才那个用名字接在一起的方式，在写前端的 jQuery 会比较方便一点的。哪一个？
client ID 下面那个。
哦，那 ASP 搭配的 form 里面会有 hidden 栏位，那 hidden 栏位有几种用途啊？其中一个比较常见是放那个叫做那叫什么 state，view state， 啊，还有叫 control state 这两个东西。OK， 它是 hidden 栏位，大家不要放前面。OK， 通常用不到的。OK， 你可以试试看，你把设置 force 看网页内容就不用，就那个 view state 跟 control state 这两个。哎呦，所以你没有在写程式对不对？可怜的台湾人。国外 IT 是不写程式的，他们是不懂这个的。那你们要写就没办法了。台湾什么都要会养的人。好，再来就是网站加密这件事情。
那刚刚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试过了，我是把 contoso.net 那个 AR 的那个网站用 SSO 加密嘛，这个是传统加密方式啊。好，当然凭证比较信任才可以。好，那细节我刚刚玩过了，就是这样，加一个 HTTPS， 然后下面设凭证，对吧？好，请注意一下，这个凭证必须要在这一台 Web Server 的 Store 里面要有凭证的 Store， 凭证 Store 是什么？本机伺服器，本机使用者那种，哎，要有这样。所以如果你有四台 Web Server， 每一台都要一样的凭证 ，OK 啊？好，这样就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集中什么那个凭证 ，OK？ 那我现在要模拟这件事情啊，所以我想一下，怎么弄会比较好？这样好了，哇，这样怎么弄比较好？好，没问题。所以我们来这样看，所以我把刚刚的 ARR 的 URL rewrite， 不是那个 from routing， 好，我把这个地方取消掉，所以待会 ARR 连后面那两台 web server 是为 HTTPS 加密，所以那两台是不是要做 SSL， 对吧？我要做这个，好，然后出错了。好，那这样套用完之后呢，我到 client 端去测应该就连不到了啊，所以重新整理一下，应该就会错误了，对不对？这个上一节就错了嘛，大概一下。好，所以现在用传统做法去，它是不是连到后面那个叫 IS1 点什么，还有一个 IS2 嘛，所以那两个机就要各申请一次凭证，然后放在什么，放在那个 local 端，然后 binding 上去嘛。好，就这个。好，所以回到 IS1 这一台机器，这是 IS1，申请凭证，伺服器的凭证在这里。好，那我来建立一个网域凭证 ，is1.contoso.com。好，跟凭证中心申请，叫做 is1.contoso.com。OK， 这样就有一个了。然后把这个网站把它 binding HTTPS， 好，然后刚刚 is1 这个。对吗？好，那我先 local 端测一下啊，所以 HTTPS 啊，对，没错，打开吗？哎，为什么会不信任呢？啊，没有，不是，凭证是合法的啦，但是你的网址跟凭证不一样，OK？ 你网址的名字有没有 FQDN 必须要跟凭证的 common name 要一样啊？所以如果你打的是 IP IS1.contoso.com， 这样就不会有错了，对吧 ？OK， 所以 IS2 是不是也这样做？应该没问题吧 ？OK， 好，那这是因为这两台的网址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不是用 AR， 是用 NLP 接出去，不是哪一个 IP 都一样嘛？那网址也一模一样嘛？那变成说你做一个网那个凭证，需要两台机器都汇入那个凭证，那都拜年嘛？好，那我现在想做就是把这个凭证放在一个 file server 上面，可以吗？然后大家去那边共用去拿就对了，还可以了哈。好，那而且你现在我有 IS1、IS2 不是好几个吗？叫类似，我还做一个万用的凭证，就是星号点contoso.com这种的。OK， 那以后你点前面是什么随便嘛，像这一个凭证可以干掉所有的。好，我来做这个。好，然后我们需要一个 file server。OK， 所以我还是用 FS1。好，做一个共用加假放凭证。好，我把它叫做 share 的这个 SSL。share certificate 好了，共用的凭证放这边，好，一样共用给 AdamTrader。 好，所以代位这边要放什么？放那个 PFX 档，就是汇出的 public key private key 的。好，那我先申请一支凭证，然后丢进去。好，我就直接在这个 web server 上申请好了，建立一个网域凭证。请注意一下，我这边申请的 common name 是星号，这叫万用的 common name， 好吧？还有一种就是你用不要用这个工具，用别的工具申请，你可以在 common name 设很多个 common name， 就一次凭证有很多名字这样。那还有就是万用名字，好，我用万用名字。好 ，OK， 好，找他申请，好，这个就叫 contoso.com 了。太好了，所以这一支就是我的万用的那个凭证，待会我把它汇出 PFS 档到刚刚那个 file server 的 folder 里面去，好。所以我把它 export 出来，汇出，好，到这个 那一台叫 FS1 的 Share Certificate 里面。好，然后那请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它是万用的凭证的时候啊，它的档名就必须要是底线，就是取代那个星号，因为档名不能有星号，就底线点什么这样。那如果是万用的话，就打它的名字 Common Name， 好，然后最后用底线。那副档名是 PFX， 好，那密码打一下。所以稍后 RS 连过去，不是要抓这个凭证吗？他就要指定什么这个密码，才可以解开这个 PFX 啊。OK， 会好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FS1， sorry 的 Share Certificate 里面就有个 PFX 啊，还可以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设定说我的 IS1 跟 IS2 两个 server 都是找这个 folder 去找凭证嘛。OK， 好，凭证就不放本机这样。好，那这样怎么做呢？首先呢，在你的 server 的这个画面下面会有一个选项叫做集中式凭证，这边就有点像刚刚的共用设定差不多了，跟他讲路径在什么地方。好，所以我到集中式凭证里面去。好，我先到这里来。好， IS 的 server 最下面会有个集中式凭证。好，那这个是在那个 web server 的那个功能里面有个选项要勾起来，要先装好啊，集中凭证。好，这个编辑功能设定把它启动。那现在就设定路径了，就去哪个 folder 去抓那个凭证，就是 FS1 里面的 Share Certificate 账号。对吧，刚刚汇出的 PFX 不是有密码吗？所以下面要指定那个 PFX 密码。 OK， 好，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你们发觉呢，在画面上这边就出现那个 folder 下的 PFX 档的清单，我现在只有一个啦，这样可以吗？所以注意哦，你通常里面有可能会有很多 PFX 嘛，可是刚刚设定那个密码成一组，就代表以后你汇出到这个 folder 的 PFX 的密码要一样，好，要不然它没办法解。好，好了，所以我现在这个IS1 已经设好，那 IS2 要不要设？应该不用设，为什么？它不就共用设定了吗 ？OK， 好，所以我们来检查一下 IS2， 这是 IS2 的 server。剪下来，为了集中式凭证，要是不好意思，这条另外是它没有在那个里面，在这里是，这是 FS1 Share Certificate 密码，所以你记得这不包含在共用设定里面。OK， 有了，有清单就没有了。好，所以以后如果有第三台进去，你还是要是设一次共用设定跟集中设定的这两个。好，那设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设定它的什么，它的加密这件事情啊。这是 RS2 好了，这个网站，编辑细节，对不对？当初不有443这个吗？好，把它改一下。那时候是手动设的嘛，哈，所以你看这里，有吗？你可以不要选凭证，而用集中式的凭证储存区。好，所以我现在用集中式的凭证储存区。好，那你勾起来之后，下面就不能选凭证，你不用选了，它会自动到那个 share folder 去找。哦，那它怎么找呢？规矩是这样子啊、哦。如果这个网站的 HTTPS 后面的 FQPN 是 A.B.C 的话，它就会到 folder 里面去找 A.B.C.PFX， 然后就网址加上 PFX 变档名。好，那或者找什么？找万用，就底线来代表信号也可以。好，它先找对应的档名有没有？没有，再找万用这样。啊，如果都没有，那就失败。好，就它是用档名对应的啊。好 ，OK， 然后来，接下来呢，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不能按确定的嘞？好，那不是有个主机名称吗 ？OK， 就是那个网址了啊。所以我们那个网址假设叫什么？这叫 IS2 对不对 ？Control.com 对吧？所以以后连到 IS2Control.com 是 HTTPS 的这种，好，那就连过去啊。那这边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SNI， 我待会再解释是什么。我先把它勾起来。OK， 这样可以吗？那这是共用设定会有的嘛？所以 IS1 那台设备是这样，但是我实际上我前面那个 AR 过来是有两个网址，所以应该设两组才对。好，所以我设两组啊，所以一样是 HTTPS， 一样是集中凭证，这是 IS1， 好像有两个啊，关闭。好，那我回到 IS1 确认一下设定是不是也上去了啊？就这个网站的 binding， 这样 OK 吗？ 嘛，所以两边都可以吃那个白点。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我这边连 HBS IS1 正常，对不对？那我去连 IS2 好了，也正常嘛，都很好，也没有任何错误讯息。好，回到 client 端，简单更新一下。做得贵 ，not fun， 有一台 not fun， 一台 bad request。哎，为什么？看我的 AR， 最讨厌这个拿掉了，对，拿掉了，然后 routing 拿掉，我的 server 是啊，这两个呀，low balancing， 我先测一下好了。刚这个是这个也常用的哈，就你可以用那个 farm 的 health test。然后这边可以测试将来 client 端连的网址，看会不会解析出来啊？去不到点 console.net， 我加 HBS， 然后按 verify， fail， 一台 not found， 一台400 ，did not match the list of configure status data code。哎，这要再研究一下为什么？那如果不加 HTTP 呢？就 pass 了嘛，所以应该是为什么？再研究吧，一定是第二层进去有问题了。OK， 好，好，好，反正我只要示范，就是你怎么样做集区这件事情。OK， 好，这样就会做半年的集区了啊，就是刚刚这个，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共用一个集区啊，好，好，这样呢就可以解决，你就不会说每次。一个新的 web server 加到 farm 里面去，就要另外再汇一大堆的凭证上去，就不用，就直接吃到后面去就好了。Okay， 好，好。那这个图纸跟你讲，就是假设我有很多台 web server， 那后面一台 file server， client request 进来之后呢，不管你到哪一台，好，那他就到后面那个 share folder 找凭证嘛，对吗？好，请注意哦，他那个凭证如果找过一次，他会漏回来，怎么会有 cache？ 比如刚刚那个底线点那个 cache， 对不对？所以 user 在连同样的 URL， 就不用再去拿凭证，这样效率才会好了。这样给啊，好。那第二个是这样，顺便讲啊，在以前 Web Server 在 IS 七那个时代或 7.5 那个时代，208瓦度的时候，如果我本机上放了100个凭证，对吗？然后我有100个网站，各掰连到一个凭证，这样 ，OK 啊。然后这些网站都没有连哦，第一个 User 连其中一个网站 HTTPS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他会把所有的100个凭证全部载入 Memory 里面。再完之后再把要的那个凭证搬移到网站给你连，这样 OK。 那 IS8 之后就改了， IS8 就是不管是本机还是共用都是这样，你有100个凭证，你连哪一个才载入哪一个，这样这样理解吗？他就不会等很久啊，载入哪一个，那他会有 page， 除非他有改，他是按照那个时间 去算的，所以如果他没有 update 有时间不一样，这边就会发觉旧版，他就再捞一次的。这个好，那这个就是安装的位置，在网页伺服器下面的安全性，然后就为这个好。
OK， 好，讲到安全性，我这边有个东西要跟你讲啊。好，给你看画面好了。讲讲会不会超过时间？我的 DC 呢？这个好了，好用这个。好，那趁这个时候把安全性提一下。Web server，OK。好，安全性 ，security，OK，有。
不好意思，是英文的，好，没关系。好，那在 web server 上面是有不同的安全性可以连线的。我头一篇没有提到这件事情的啊，我现在趁这要讲一下。那这个安全性呢，如果你有装的话，它会对应到 web server 的设定里面。我找一台 web server 给你看。好，然后你看哦，右边会有 web server IS 的安全性在验证在哪里？验证干嘛？就 user 进来的身份验证这边啊。进去之后呢，你看这边是你有装的验证方式，什么表单验证、摘要验证、巴拉拉。好，你可以启动或停用其中一个验证啊。你可以都用，还有顺序的。好，那这验证呢，就是刚刚这个在安全性这边装的东西，分别是Windows 验证， 好 ，URL 验证，还有摘要式验证、Basic 验证，还有匿名存取这些东西，这样子，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回来看看那个验证那边。好，那我很快跟你谈一下这几种验证的差别啊。其中的最常见就是 Windows 验证，很简单啊，你把它设成 Windows 验证，代表你要做设备验证，它是跑 Windows 的账号的检查。OK。那它就有几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这一台 Web Server 如果是 Workgroup 环境的话， Client 连进来，你 Windows 验证，它就会弹出画面嘛，你就打这一台机器的本机的账号，这样对吗？本机的 Windows 账号，这样它交给本机的 Local Security Subsystem 去检查。那如果这台机器是 Domain 环境， Client 端是 Workgroup 环境，就是没有任何信任关系的话， User 连上来的 Windows 验证可以是这一台本机的账号，或者是它背后的 Domain 账号。那一样 ，client 一样会弹出外面打账号密码。那再一个状况是 ，client 端跟这个 IS 是有 domain 的关系，有 trust 的关系的时候，那他已经先登录 domain 嘛？好，那他连过来的时候就不一定会弹出外面打账号密码了。OK， 那他可以跑两种不同方式，预设会跑 NTLM 一个古代的验证方式，叫 NTLM Manager。你说问一下，你用过 LM Manager 的举个手。靠边，那我最老。LAN Manager 是以前 DOS 时代的一个网络的，知道吗？那个时代的王者叫 LANware， 那为了 DOS 时代，如果你要做档案分享，要 LAN Manager， 那时候验证就是用 LAN Manager 验证。后来 NT 时代就延续那个验证方式，叫 NTLM， 现在还是可以用啊。所以用 NTLM， 然后呢，后来到2000以后就可以用 Kerberos 了。OK， 所以 Client 如果有 Join Domain 的话呢，他就跑 Kerberos 或 NTLM 验证，也就是说。他就不用打账号密码，因为已经登录过了，直接跟 DCC 要什么？要 ticket， 对，好，有一个票过来就好了。这是这个状况，这样我对应这种地方。好，那所以呢，他就算是打账号密码，中间传的也不是密码，他传的是什么 ？hash code， 对吧 ？hash code 这样子。那对应到这个东西的叫基本验证，基本验证就是传明码，一样是弹外面打账号密码，传的是什么 ？clear text 明码这样子。所以它，如果你用这个，请你加 HTTPS， 对啊，中间才会跳进去。那匿名就匿名啊。那表单验证就是缝验证，就是连上来的时候会导向一个登录网页 ，login 那种网页，啊，有那程式去做验证，叫缝验证啊。好，然后呢，下面会有一个摘要式验证，这个不常用，叫 Digest Authentication。摘要式验证呢，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的那个账号的密码。在 AD 上必须要用可逆式的加密方法储存，不能只存 hash code， 对吗？因为它是怎么说？它是 client 端呢会收到一个一串字浏览器了嘛，然后 user 不是输入密码嘛，然后它会做一个演算，连那一串字合在一起算在一起，然后丢到 server 上去，所以中间是类似有加密的。server 收到之后呢，就把 AD 里面的密码解回来，对吗？解回来之后呢，再把刚刚那一串字。而且还用相同演算法算，算完之后得到一个值嘛，这个值跟 client 送过来也不一样，一样就有过的，这叫摘要式验证啊。好，那如果你要用摘要式验证，你的 AD 的账号就要设这件事情啊，这是 DC 啊 ，AD 使用者啊，随便找一个 user 啊，不要这个 user 好了，在账户这个地方，这样 OK 吗？好，这个必须要启动才可以用摘要式验证。Okay， 好，那最后还有一个东西呢，叫 impersonate， 叫 ASP 大内模拟。啊，这个写过程式才知道啊，我可以启动 impersonation， impersonate 就是扮演身份的意思，没有扮演某一个身份，这样把它就这样啊。好，这是验证，刚突然想到的。嗯，好，再来。好，这凭证应该 OK 了，调过去，刚玩过了。这个我就调过去不看了。等一下 ，SNI 在哪里？好，来，这个。好，我先谈这个，先调过来，待会再回去。刚刚我们在设那个集中式的凭证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做 SNI， 对应一下。好，在这里，对吗？我是不是勾一个叫需要伺服器名称指示？伺服器名称指示叫 server name indication， 这样 SNI。 啊，什么叫 SNI 呢？是这样子的。好 ，SNI 是这样，我们先不管这个，现在 HTTP 哈，假设 client 打一个网址是HTTP， 然后冒号斜线斜线一个网址，对吧？那他就会发一个 HTTP 的要求送到 web server 嘛。这个要求的标头，就 HTTP 的 header 里面会记载 user 打了什么网址，这样对吗？然后我 server 收到是有一个来源的 IP 吗？所以对 server 来讲，我就知道第一个我不知道目的 IP 啊，我知道你要连的 IP 就我的哪个 IP 吗？哪个 port 比如80，还有哪个网址，就是这三个。所以 IIS 就可以用这三个条件来去判断你要连的是哪个网站，这叫 binding。那么假设有任何一个网站是 binding 到这个协定，比如 HTTP 是 binding 到这个 IP 这个网址，那就过了。所以透过这个方式，你是可以一个 IP 一样一个 port 80。但做一大堆网站，因为 host 内不一样嘛，这样对吗？好，可是呢，如果你跑 HTTPS 就完了，因为 HTTPS 冒号斜线搭那个网址发的要求出去啊，那个要求里面是没有网址的，你了解吗？它只有 IP 跟 port 号码80，不是443 sorry。所以对 web server 来讲，我只是说哦，你要连我这个 IP， 然后443嘛，你没有跟我讲网址。所以如果你的 web server 只有一个 IP 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做两个SSL 的网站，因为它分不出来，这样可以吗？这样理解了。所以刚刚我在设定的那个地方，我们这边不是打了一个网址吗？对不对？如果你都是 port 443，知道吗 ？IP 都没有设定是同一个 IP， 只是两个网站这个地方不一样，它就分不出来，这样理解吗？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这个 SNI 啊。那我解释什么叫 SNI。好了，那 SNI 呢是这个跳过去，这个好叫 Server Name Indication。好，那 Server Name Indication 就是 client 端的浏览器必须要支援，也就是他发 HTTP 要求的时候啊，那个叫 Hello 讯息里面要埋一个什么网址上去，让 Server 可以区别你要连的是哪一个 host。OK 吗？好，那如果抓封包给你看哦。这个是 HTTPS 的初始化的要求的，这是 sniffer 啊。然后你看哦，这是 client 的 hello 就第一次的那个要求了。好，那你往下看这里，有吗？在 extension 里面会有一个 server name indication extension， 里面会看到一个东西叫 server name， 有吗？所以 web server 就知道你要连的是哪个网址。你记得、哦、会发这个东西的浏览器不是所有浏览器，旧版就没有，所以旧版就是你现在不会用的浏览器了。所以应该都支援了，有兴趣你就到 Google 搜寻 SNI 空格 Wiki， 它里面就有一个 list， 会列出哪些是不 support， 几乎都 support 了，像 IE 啊 IE2 好像不 support， 你们也不会用它，好不好？ OK， 好，这样知道刚勾那个什么意思吗？ OK， 这样你才可以用一个 IP 一个443，然后多个 host name host name 做多个网站是 SSL， 对，在 SNI。 好，我去前面。那再来呢，这个也是 IS8 才有的、啊、叫做 IP 及网域限制、啊、你可以设定就是防务了，现在有时候人家会攻击你嘛。好，那 IP 网域限制里面可以设什么东西呢？来看一下。好，这是 server 等级的设定。好，右边会有一个 IP 及网域限制，这个好，我把它打开。好，那你可以加一些规则、啊、比如说我编辑的功能设定。好，所以我们可以设定说，如果没有指定任何的存取的 client 端，你可以然后预设是拒绝 ，OK， 好，然后启用限制，然后拒绝的类型你可以定 ，OK， 就是以前如果你要打的话，就是哪个 IP 进来不能进来嘛，对吗？而且也有 domain 的嘛，哪个 domain 进来不行这样。好，那现在可以做进一步设定是，它还可以设定不同 response 的那个 code， 就刚才讲说找不到骗他有没有？就是我禁止你做了，禁止你进来，但是我可以回应的方式是。说你是403未授权，然后禁止，或者是404找不到这些这样子。OK， 好，我先把它启动。好，那你现在就可以先加上，我刚刚是预设拒绝，对不对 ？OK， 是吗？确认一下。哦，预设拒绝嘛，啊，好，那我就加上允许的规则，这样，啊，只允许来自于这个 IP 来连 ，OK， 或者一个 IP 的范围来连，或者是某个维码的 client 端来连，这样，好。那你也可以设定功能是预设是允许的，这样对吗？预设是允许的，好，好，那只要不允许就出现禁止画面。 那我这边再加上拒绝，好，哪个 IP 不准进来，这样，这样 OK 吗 ？OK， 就多这些东西啊。好
，OK， 再回来。
好，这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是动态的这个 IP 限制。好，这个看一下啊，在编辑动态 IP 限制。好，这个动态 IP 限制，看左边，这蛮容易理解的啊，
就是你可以设啊，同一个 IP 的 client 端连过来所发的 request 的量最多几个。你看哦，如果我有个网页，网页上出现六张图片的话，client 端要发七个 request。第一个是抓那个 HTML， 抓去来解析里面的内容，就看到六个 URL， 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另外六个 request 抓那个图片嘛，这样是七个啊，所以有可能要同时会抓六个，对不对？就同时发六个抓图片嘛，啊，那如果上面有剩五的话，他就违反这个规则，第六张图片就抓不到，他不能同时开那么多 request， 这样 OK 吗？好，那第二个是下面这个，
这个比较有用。好，
在多久时间以内，比如在0.2秒以内，这是 millisecond。好，你发出了同一台 IP 发出了几个 request， 我就帮你哦 ban 掉，这样帮你打掉，这样就避免那种攻击的那个东西了。
有空你观看，你按重新整理，有时候就挂了。这样，如果你设的很短的话，
那个它挡掉的那个，如果要解锁，要去哪里找？我之前用过，可是不知道怎么。
哎，解锁，想一下，那等一下就可以，等一阵它就好了。可是你要设定解锁，问的好。不知道，要查一下，因为它过一阵子就会好了。
但是好像是改回去哪里了，我不确定。哎，画面上没必要给设了。哎，它有一个预设值。我觉得
好了，这个是 IP 限制。好 ，OK， 好，网域限制刚提过了。SNI， 好，这个就刚讲 SNI 的那个列表，好，支援 SNI 的，好，这是抱歉。啊，这个不要看它哈。那你也可以什么？也可以下指令去秀目前你跟哪里有做 SSL 连线，可以这样吗？可以吗？
就秀 SSL serve， 那就列出来你跟谁，你拿到哪个网站的那个凭证 topic key， 然后列出来这样子。好，如果想看的话，
哎，讲到这个指令，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跟这个没关系。有一天呢，我到八楼去。我在八楼，然后在等着要去那个 POC 那个教室上课，这样。那时候外面想上网，没有网络可以上，就发现上面有一排那个平板电脑嘛。八楼是展示 Windows 的平板电脑嘛，哎，他们可以上网嘛？他说他可以上网，为什么不能上网？你知道为什么？就查一查，哎，因为他有什么？有无线的连线嘛，他要 key 啊，你就可以把 key 查出来。啊，知道我是讲什么？会查。我唱一遍，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就是有那种卖场，你知道什么哈？卖场不是会上网吗？那不是有 key 吗？你就让他查说哦 ，key 是这样的，我就 OK。但是不能用我的 notebook 查，就变成，欸，我跟你讲怎么查啊？但是不能用我的 notebook， 你就知道我的密码。就是，我突然想到这个话题，大家学一下也好了哈，跟 IS 没有关系。net sh， 我用 Google 找给你看好了。net sh w lan show profile， OK， 有，好，就这样啊，好，自己记一下吧。
net sh w lan 就是 wireless 的 lan show profile， lan 等于后面什么？那个机台的名称 ，SSID 啊 ，SSID 啊。然后后面加个 key 等 clear， 代表待会列出来的那个资料里面还有明码显示 key， 啊，这里就啵一堆，然后后面就有 key， 那 key 叫什么？那就照它来。你待会可以到八楼去试看，
对，无往不利啊！我都试过了，不止八楼试过，然后 Costco 我也试过，然后家乐福啊都试过了，对，所以你都知道它密码是多少，所以上面就通通都有。No， 啊，有时候他没报你，他一定要能够登录了才能做这个事情。对，你找服务人就不好意思，我要试一下这个机器，请他帮你登录，是吧？你就请他试一下，然后就打一下，哦，抄起来，这样子。OK， 抄好了啊。 好，搞定。不只可以找到这个密码，今天不谈安全性，还可以找到很多密码，不止这个密码，很多莫名其妙的密码。像你们上网什么记住密码，那都可以查出来的。是啊，当然可以查，只要你能够进去了、啊。还有什么服务不是有账号吗？什么 Windows Service 不是很多账号吗？那账号密码都可以调出来看。好，今天不谈这个，知道这个已经不错了。现在有到朋友家干嘛都要问他的密码多少，都不用问了，借他的电脑就可以。好像突然想到，哦，对，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刚刚说的 SNI 对不对？那 SNI 的问题是 client 如果不支援的话就麻烦，他就不会送那个 hello 的 message， 你没有 SNI 的一个网址。那这时候呢，你至少要有一个网站是 listen 那个 IP port 443，但是没有主机名称，就叫 default 的 SSL 网站。其实它虽然分辨不出来，至少可以看到一个预设的。那预设上就显示一些错误讯息跟 user 讲，说你的浏览器太烂了，是吧？然后升级什么浏览器才看得到。好 ，OK。好，那再来呢？这个东西是有一个东西叫 WebSocket，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WebSocket？ 来，各位知道 HTTP 它是一种 connectionless 的 protocol， 就是我开一个连线之后，如果登录一个档，登录完它就会干嘛？断线，哪怕你 keep alive 都会断线，直接到就断线，所以下次再重新连嘛。好，所以它没有办法做那种持续连线，所以有些应用是需要持续连线的。譬如说，你看到像那个 Facebook 你打开之后，它不是连 Facebook 网页当落下来吗？然后你都不动的状况下，那个画面上的东西会更新的，你知道？右上角那个突然有人按赞，就是一啊二啊三，对不对？它是不是定时间去 refresh 网页？但不是，没那么笨啊。它就像是用 WebSocket 做，就是它会开一个持续的连线连到那个 Web Server， 然后是跑某一个 TCP 的 port， 这样行吗？那既然是持续，它就不会断，就可以一直送什么送讯息来回送，这样这叫 WebSocket。OK， 所以现在很多 Web Application 就应用这个功能在做啊。那像什么 Angular JS 啊什么那一类的，就都在用这个。好，那你要 WebSocket 的话呢，就在 IIS 上要装一个叫 WebSocket 的通信协定。对、okay ，好，装完之后呢，没了，这样干嘛？剩下就是开发人员的事情。哎，有空再去学一下怎么开发它。哎，就写成是开一个 Socket 的，然后就这样串。没有，好。好了，那最后我们要谈一个东西是Web Server 的监控。好，那 Web Server 监控的最基本，你可以用标准的效能监视器去监控它，这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效能监视器。效能监视器就是 performance monitor。 OK， 好，那我们直接看，那你在左上角可以看到跟 web server 相关的那个物件，就技术系的物件哈。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好，第一个是这个叫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Global。 OK， 那这里面其实就会有每秒钟多少 request 怎么样，那 web server 的 catch 的集中率啊等等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可以看到就是 HTTP 的这里，有吗？第二个就是 HTTP 的 service 或者什么 request queue 等等，这可以看得到。但这几块，那这只是看 web server 本身的一些效能数据，如果你要看里面程式的效能数据，那就要看其他，比如说 Darknet。 OK， 好，所以假设你跑的是搭内程式的话呢，你就要找 OK。 好，会有很多物件，像 ASP 搭内开头还要分不同的什么 framework 版本的。好，那我随便挑其中一个 framework 版本，比如说这个，好，这个好，好，你就可以看到说它有多少的这个 request， 那我重新启动几次啊，多少层在 running 啊，这些东西，这样。好，这是 ASP 搭内。那除了 ASP 搭内之外呢，它底层当然是搭内，所以上面就会有搭内的。比如你想看机体使用量这些东西，就是不止 W3WP 的机体哦， W3WP 里面的搭内的那个 heap 啊堆叠的使用量，就看搭内开头，它会有 state， 会有 heap， 会有像这个是没有，怎么看得到？好，这个是标准的那个效能监视器。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花钱买什么，买 system center， 用 scope 去监控那个 web server。 好，
那先等我一下，我要开 scope 的机器，所以我先把这个储存好，然后我要开 DC 启动，我的 Scope 启动，我的 Web Server 启动，这个都关掉，然后连 再来看。OK，
好了，那一般在 Web Server 上你都会放应用程式。好，那应用程式只要出错，比如说发生错误或者效能不彰，那就要找原因嘛。那每次上课我都会讲通常找原因基本上就是踢皮球了，对不对？不是找我有什么原因，而是证明对方有什么原因，不都这样吗 ？OK， 所以 developer 就想尽办法证明机器是有问题的，网站是有问题的，那 server 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 IT pro 就想办法证明的程式是有问题的。问题来，IT pro 不代表程式嘛 ？developer 不代表 infrastructure， 好怪哦！你用你不懂的东西证明人家是错的，是不是？对，反正就是这样吵。啊，最后呢，就是要把不了了之，要么就是有一边压迫另外一边，大概是这样。OK， 好，所以当系统发生问题的话呢，要有一个比较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做。那为什么互相会吵的原因是这样？第一个嘛，当系统发生问题，通常不是由 developer 发觉，也不是由 IT pro 发觉，是 user 发觉 ，user 连上去发生 error， 对不对？好，那个 error 的 message 通常 user 都不会留下来。使用者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是看到错误讯息会赶紧把它关掉，这是他的预设行为，是这样。OK， 所以如果你没有理由就糟糕了，就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去找到那个原来的 error message。那万一这个 error 或者状态是没有办法重现的话，那就更麻烦了，就会各说各话这样子。OK， 之前我不是有在关注我的 Facebook， 常常讲一些很有趣的那个例子，对吧？有时候不会指名道姓，就是那个有一家公司嘛。不能讲哪家公司啊，反正那家公司有做 SAP 啊，有做这个，我那也没有几家。然后就去，他就有一台这个 SharePoint server， OK， 那上面有跑 workflow 啊这些东西这样。然后呢，就会发生 error， 就 user submit 的一个 flow 之后就发生错误这样子 ，OK。然后错误很严重哦，只要有人发生错误之后，接下来每一个人都错，就一开始都没事，那只要一个人开始发生那个错误之后，所有人都是错误。所以那系统就必须要干嘛 ？restart， 对，这个超严重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开始找原因嘛。那比较麻烦的是，你知道一个系统如果全部都是你们自己 build up， 就比较容易找原因。它那个系统是里面有一些 component 是买来的 ，OK。然后呢，你就没办法知道是 component 出错还是你出错嘛。所以他们就 call 那个原厂的 support， 不是微软的，就是有一家原厂做元件的啊。那原厂说那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标准答案嘛，是这样。对吧？就我们其他客户没出现，只是这样子。他说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说那还是要请他来处理嘛，你这样你们才会付钱给他。那付钱之后就开始真的会处理，他就会 meeting 啊 ，call 啊，然后连线过来看这些东西这样。好，那因为他们处理很久没处理完，所以就找我去。OK， 找我去一件事情是顺便看他看在 SharePoint 啊，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上有什么问题要 SQL 上。第一个是顺便。看看能不能戳破原厂的谎言，就是他会不会胡乱这样，就是厂商请我做这件事情，看一下，那顺便当翻译，跟老外讲。然后弄半天呢，我大概可以隔离出一些状态出来。OK， 那原因太多太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他们会有 IT Pro 会去设定嘛，当他比如说效能不彰或发生问题，他就会去调，对不对？一般 IT Pro 就主动去调嘛，那调了有时候就会好，或者说没好。好，问过他，如果你调一个 A 的参数，调了它没有改变，没有变好，你 会把 A 参数调回去？很多不会，你知道什么？那么这个调整就影响到后面。那很糟糕的是，它没有任何的 record， 我不知道它调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假设是 A 没有调的状况下，然后 OK， 所以就发生这个状况，它没有任何的记录了。好，这有机会，因为我们后面有个课程来着。新生的，我讲一个 service manager 讲那叫什么啊？忘记那个名字。就是我做 configuration 会有 DB 啊 ，CMDB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DB 啊，在台湾，就是所有的主干设定的记录了。好，那弄半天，我就弄很久，那个 team 弄了两个多礼拜，就为了解决问题。后来呢，弄到最后，他们老板就出来生气了。那老板就出来说：“怎么弄那么久没出来嘛？”他老板是一个蛮有 sense， 开始讲讲半天，就是问。当初发觉他是最早发生问题，发觉问题那个工程师说问题怎么发生，叫他在类似侦探，知道吗？再叙述一遍当初什么时候发现是怎样怎样怎样，
好，那最后怎么办？他做了什么事？不是，后来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认为是效能的问题，造成那个划分错误，所以他就申请的什么？申请的机体，明白吗？他就 upgrade 的机体，加了一倍的机体上去，加完之后呢，好了，知道什么叫好了吗？就不出事了。然后好了，这个动作呢，他并没有通知，那个 debug 团队，所以 debug 团队弄了两个礼拜还在处理那个事情，处理已经好的事 ，OK。后来弄完之后他说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吐血了，知道吗？什么时候好？那个，就是他第一天发生嘛，他第二天就去加位，然后就好了。可他发生的时候就发一个那个 bug issue 出去嘛，那开发 team 就开始找，然后好了之后他没有发那个。OK， 所以后面那群人不知道，然后白花了一堆钱在我身上，不是？我领到钱了，最后呢也没做什么事，他就好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那个问题最后是出现在真正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一定。讲真的，既然他有发生错误，你知道为什么？加了 RAM 之后也不过就是吃了威尔刚什么的嘛，突然变得强壮这样而已嘛，他还是可能会发生问题。但是他们就说好，那我也。我只是个砍伤的，把钱都领，我说哇，那好了就好了。那我只有给他一些建议说可能哪里还有问题，让他去查嘛。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查了，因为就好了嘛。然后现在出事再说，好，所以会有很大的问题啊。那这个东西呢，叫做 APM， 叫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是 SCOM 上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功能，可以监控 Web Server 上的应用程式的效能还有错误，好，让 APM。然后可以产生一些很漂亮的图表，这样子啊。好，那如果你要做 APM 的话呢，像下面这个是什么？你的 Web Server， 你的 Web Farm 上面跑的 Application， 然后你要架一台 Scope， 啊 ，Operations Manager 的管理伺服器啊。好，然后呢，要准备一台那个 Reporting Service Bot 的伺服器，可以同一台的话，好，那要 BB， 好，那就准备一台机器，可以是那一台的话，装那个 Scope 的 Console， 就是一个 MMC 的工具做管理，好。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console 的连到 management server 去设定说我要 monitor 哪一台 web server 上面的哪一个 application 这样 ，OK， 那 monitor 的条件是什么？那就出报表，或出那个仪表板 dashboard 这样子。Okay. 好，那你要做这个东西呢，首先你必须要在 scope 上去装一些 management peg， 叫 MP 啦 ，management peg 就是 scope 上的类似外挂程式，可以这样讲。比如说你的 scope 假设要监控 SQL server 的话。你就要装 SQL Server 的 Management Peg， 他才懂 SQL Server 的沟通方式嘛。啊，你要监控 Exchange 要装 Exchange 的 Management Peg， 那因为我们要监控 IIS， 所以你要装 IIS 的 Management Peg。那如果是 Windows Server 20跟 R2 是 IIS 8的，对，你要装 IIS 8的 Management Peg。OK， 好，那这个上网早就会有。好，那另外呢，你要装 APM 的 Management Peg， 这个在 SCOM 的光碟片上就有。啊 ，SCOM 的安装光碟片的根部录像。会有一个 management packs 的资料夹，里面会有一大堆 MP 档，其中你就会看到 IIS 7或 IIS 8的 APM， 看你是哪个版本，啊，就这两个东西装起来啊。好，那还要装标准的 Windows 的 management pack， 大一样 ，Windows 上面有。好，那装完之后呢，怎么弄它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 Operations Manager， 然后来，我给你看一个网页。这个是一个网站的 Dynamic 网站，那它会发生一些错误啊，比如说我这边有个网页叫 Test One， OK， 就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个档案，对吗 ？IIS 网站的档案，那它会发生一个错误叫登录失败，很明显就是比如联系过之后哪里登这个 User One 账号密码失败这样啊。那另外一个失败是 Test Two，Test Two 会比较久，会跑很久，是连一台 SQL Server， 但那个 SQL Server 不存在，所以它会一直 retry 等很久。不会超过十几秒，啊，那个，它会出现一些网络的错误讯息，所以他说找不到网络路径，就找不到 server 的意思了。好，这两种都是属于效这个问题的状况嘛。那我们就用 scope 可以监控这件事情啊。好，那大概怎么做呢？我们来解释一下。第一个，你必须要呢去监控那些 web server， 对不对？好，那么我那个网站是位于这台伺服器叫做 VMM 这台。IIS 上面，好，有个网站叫 Dynamic 这样，好，所以我要先去监控 VMM 那个 server， 所以在左下角系统管理，好，那左上角会有一个装置管理这边 ，OK，
好，你就必须要做代理程式管理，就是部署一支 SCOM 的 agent， 一支小程式装在那台 web server 的机器上面，它才可以去捞资料回来嘛。好，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去新增一个Windows 的电脑。好，然后我要装在 server 端。好，那这边可以输入这个机器的名称，比如说假设我输入 vmm.console.com。去找这样，好，那找到之后，待会因为我已经装过了啊，到时候就列出一个清单式的名字，然后那就可以打勾，就把它装上去啊。好，那我已经事先装好这个了，所以各位看一下，目前 VM 那个 server 是回报说它很正常，对不对？就是有连线的意思了。好，这第一个装 agent 上去。那第二个呢？装上去的话，过一阵子它开始会回报说那台机上有什么软体嘛，有什么硬体啊、设备这些东西开始回报那个啊。好，所以过一阵子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监视中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应用程式监视，这里面会有搭内程式监视，对吧？里面会有 IS8 的 Web 应用程式，因为我是 IS8， 好，所以我选 IS8 的 Web 应用程式监视。好，各位看这边，有没有看到？OK， 就是过一阵它就扫描回来有多少程式、多少网站，那其中这个就是VMM 那台上的当地 Look 那个网站，他就说哦，原来有这个网站。好，那确定这个有之后，接下来我可以特别针对这个网站去启动应用程式的监控，这样子。好，那怎么做呢？我就要回到那个撰写中。好，这边有个管理组件范本，你可以做大内程式的监视。好，就新增一个监视。好，我监视的是大内程式。那你可以发觉，其实它可以监控东西还蛮多的啦。Windows Server 上的 Process 啊，有没有服务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那我现在监控的是搭内程式。好，那监控名称我随便取一个名称啊，随便选一个组件。好，那我就可以加入我要监控的东西。好，那我就输入那个程式的名称叫搭内 Nook。好，所以的确找到这个元件了，对不对？这个你要先扫回来才知道。好，那 OK 之后呢，我就选这个往下加，我要监控它。所以你可以监控很多个网站同时啊，这样子。好，好，那这里，好，那你可以监控两个主要东西，一个是效能警示，就是当这个网站的某一支程式跑的时间超过15秒，对吧？你可以设个门槛，那就违反这个效能的这个门槛值，就产生一个 alert 啊。或者是第二个是什么例外，就发生错误那种。好，那你还可以进一步去设定说你想监控的细部的设定，这边还有很多，看见吗？比如网络啊，干嘛一大堆事件，可以自己加。好，那加完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东西，对吧？看到吗？我就新增了这么一个测试了，这样 OK 了。好，那再来请注意一下，就是如果是 Web 应用程式测试的话，你要注意它要效能有一个是 Server 端的效能，一个是 Client 端的效能。Server 端就是 ASP、.NET、PHP 这种 ，Client 端呢 JavaScript、SQLite、Flash 这种。Okay， 所以你要把 client 端也要一并监控进去嘛。好，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回到这个 web application 这边，这刚找到那个大内 look， 对不对？来看右边，这里。所以你要进一步去启动 client 端的 client side monitoring， 这个主要是做测试的，确定它可以做 client side monitoring 的监控，这样。好，那这个精灵跑完之后呢，你再回到刚刚的监控这个位置。刚做了一个监控设定，我把它打开。好，里面就会有一个用户端监控，对吧？好，这个地方就可以打勾，这样可以吗？那你要监控用端的什么东西可以进一步做设定啊？所以这边既然可以再制定，它有超级多东西可以监控的，对吧？你要监控 CSS 啊，有没有 JavaScript 啊，对不对？啊，等等。OK， 好，这样 client 端监控就设好了。好，那弄好之后呢？在被监控那个机器上会多一个服务，叫做 APM 的 service， 有空去看，它必须要启动了。然后被监控的机器的那个 IS 要 reset， 就 IS reset 一次，好，那就可以开始做监控。好，那监控完如果发生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在监视中这边看得到，所以我现在切过来。好，你看这边会有一个 Darnay Nook 的，就刚刚那个监控的名称。好，我把它展开。好，那里面就有一些仪表板可以看，其中呢，我这边可以收得到一些 alert， 这样可以吗？像这边不是有警告吗？这是效能就超过15秒那个啊，那这个是发生错误的那个。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发生错误那个，好，把它打开。好，我点一下下面就会有报表，这个报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人连到这个网站，好的这个网页，可以发生一个错误了啊。你看错误里面其实它把，把连线字串都有了，对不对？在事务上监控到了，还有它急需的账号都有了。所以说，哦，原来是连这个 server 用的账号是 user one 发生这个错误，所以这个给 developer 看，其实他就知道为什么，他就可以处理它。好，那另外呢，你还可以看什么呢？看那个效能的，像刚超过15秒这个啊，我要看它的报表。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是 run 哪一支程式，然后实际上花的时间是刚好超过15秒一点点了，这样可以吗？然后其实你可以一直往下展开哦，
因为我现在是连 open SQL connection 就挂了，就花了15秒左右，所以它如果有做很多的动作，跑了不同事件，它会一直展开下去。所以你可以知道瓶颈在什么地方啊。
那甚至你可以看什么呢？看效能数据，了解吗？
啊，在发生效能异常或发生例外状况下，不同的数据你可以自己勾，就效能解释器啊，在当时的效能的数据是多少，就可以找到原因在什么地方。大概是这样子啊。好，
那如果说你有进一步做一个东西的话，是这里来，下面有一个警示状态嘛，你可以直接指派给工程师。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用那个 Team Foundation Server 放 Source Code 对吧，他可以直接发一个什么，发一个 Job 进那个 Foundation Server 给那次程式的什么那个 Author 作者，他就收到一个 Job 就可以去改，这样吗？你就不需要人力去找他，打电话找他，可以全部做掉这样子，好，可以把这件事情。
好，这个叫 APM， 好， APM 各位有空可以试试看的。
好了，那最后做个结论，
终于结束吧。
好，在IIS 上面呢，如果要装元件，一个在伺服器管理员里面装，一个用 WPI 装。好，那请注意一下，不要全装。我刚是为了示范，所以全装了。要什么装什么，要什么装什么，这样到时候再除错比较方便，效能比较不会影响，安全性也比较高。好，那第二个，如果你要做 WFM 的话，我建议就是用两种做法 ，Round Robin 尽量不要用。好，一种是 NLB， 最好用硬体做 NLB， 不要用 Windows 那个 NLB。好，就用 Switch 做完了。那第二个呢，用那个 AR 还不错，好，然后去做适当的 redirect。好，那一旦你有做 WFM 之后，务必有很多有几个东西一定要共用，网站内容 ，Triple W 的那个网站内容，还有凭证，还有 IIS 的设定，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忘记。还有什么共用？凭证。还有一个，算了。想到再说啊，我觉得这几个一定要吧。OK， 好，那你只要做了放之后，其实它的这个效能或者可用性就会提高。OK， 那 Web Server 是不会去做那个容错移转重启的 ，failover cluster， 了解吗？好，因为 Web Server 基本上上面的程式我们叫无状态程式，它不会做 failover cluster，SQL 才会。所以在三程式环境就是 Web Server 这一段你就用这样做。我们现在讲这个，那它会不接 SQL 吗？SQL 就做什么 failover cluster， 我加 always on 这样子，这样就可以组成完成。那如果 web server 的背后跟 SQL server 中间还有 AP server， 像 Exchange 就是这样， Exchange 前面会有 front end server， 然后再就是 AP server， 像 Excel 服务啊什么那些啊，它背后才是 SQL。 那这个 AP server 要怎么做？一样 web farm， 因为它就是服务嘛， HTTP 那种就放着，对，那 DB 再用 failover cluster。 好，那再来就是IIS 上有两种管线，记得啊，尽量就用整合式的，真的不行有相容性问题再做传统式，就这样子啊。那最后的是委派管理，委派管理如果你要做细部管理是要改 config 档啊，如果只是要做那种界面上的那种管理，你就用 IIS 的管理的那个源管理员跟管理权限就可以了。OK， 好，大概是这样。好了，那以上就是 IIS 的大致上的功能了，我没有全部讲完。那如果什么问题，你再留下来。好，那就到这边，谢谢大家。